我在古兰宁根的医院中住了10天，觉得元气渐渐恢复。多数的时间我都在护士的餐厅中与他们一同进餐。第一次当我看见在长长的餐桌上摆着银质餐具和玻璃杯时，我警觉地退了一步，说：哦，你们有宴会啊，让我把托盘带回自己的房间去。我还不觉得自己能够欢笑和参加社交性的谈话。我旁边的年轻女孩笑了起来，她为我拉开一张椅子，说：没有什么宴会啦，只是普通的晚餐，而且是十分简单的晚餐。我坐下来，眨着眼睛，看那些刀叉和桌巾。难道有一度我也是这样进餐的吗？而且是一年到头天天如此吗？像一个野蛮人拘谨地吃第一次的文明餐，我模仿其他人那种悠闲的态度，礼貌地传递面包和乳酪，从容不迫地搅拌杯里的咖啡。我心中迫切地想与哥哥威廉和姐姐娜丽取得联络，但如今城外禁止通行，我又怎么能够办到呢？电话比以前更受限制了。可是医院的接线生终于和喜华森的接线生联络上，我请他们转告碧倩的死和我得到开示的消息。第二个星期没过几天，医院当局为我安排乘坐一辆往南部去的食物车，我们只能在夜间做这种不合法的旅行，车头灯也不敢开。这批食物本来是要运到德国去的。在阴沉的第二天清早，卡车驶进了威廉那间用砖筑成的大养老院，一位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女子出来应门，然后飞也似的跑下走道报告我回来的消息。转眼之间，我双手已经抱着文婷和两个侄女。威廉来得稍慢，手中扶着一只拐杖，从走道上一拐一拐地走过来。我们互相拥抱了很久，一边拥抱，我一边告诉他们碧倩患病死亡的详情。威廉慢慢地说：我差一点就希望能听到同样关于吉尔的消息，他若能与碧倩和父亲在一起就好了。自从这个高大金发的儿子被押解到德国去后，他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记得吉尔如何把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在漆黑的街道上把我带到毕维那儿去。我也记得他如何耐心地教我：柯丽姨妈，记得对秘密警察说，你没有配给证，这里没有犹太人。吉尔啊，难道那些年轻勇敢的人也要像年老迟缓的人一样有这样不幸的遭遇吗？我在喜华森住了2个星期，试着适应初见面的那一刻我眼睛所告诉我的恶讯，那就是哥哥威廉患了不治之症，只是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察觉，每天仍旧一跛一拐地在走道上走着，安慰和指导那些在他照料下的病人。他那时大约有50多位病人，但令我不解的是，有那么多的年轻女孩在帮忙，护士的助手、厨房助理、秘书等等。好几天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大多数的女孩都是年轻男子，为了逃避强迫劳动来此避难的。这种抓人强迫劳动的事越来越严重了。在我里头还有一些东西在搅动，总得到了老家哈林才能安息下来。当然娜丽在那儿，但是贝雅古屋里有东西在呼召我，招引我，叫我要回家。但问题是怎么回去呢？威廉有一辆供养老院办理公事用的车子，但只准许在喜华森城内行驶。经过许多次的电话联络，威廉告诉我行程已经安排好了。当我们出发时，路上还没有别的车辆，一路上直到我们约定的地点，我们只越过2辆汽车。在约好的地点，我将换上一辆由哈林来的车子。前面我们看见一辆车子停在路边的雪地上，看来是一辆黑色高级的长轿车。 车牌上显示出是政府的专用车辆，车窗后面装有布帘。我与哥哥威廉吻别，然后按照指示很快地踏入这辆高级轿车的后座。即使在下了窗帘的阴暗车厢中，我也晓得那个坐在旁边的笨拙大块头是谁。我叫了起来：“毕伟！”他用那只大手握住我的双手说：“我亲爱的柯利，感谢神准许我再见到你。”我最后一次见到毕伟是在往海牙载运犯人的车上，那时他坐在两名士兵中间，光秃的头上受伤流血。如今在车里，他却挥开我的同情，仿佛那只是很小的一件事，不值得再去谈他。仍像往常一样，他对哈林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当那个穿着制服的司机载着我们在空寂的公路上飞驰时，他把我心中最迫切想要知道的事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我们屋内的犹太人全都安全脱险，只有于玛丽在街上被捕以后给送到波兰去了。我们这一群地下工作人员仍在继续活动，只是其中有许多年轻男孩已经暗地躲藏起来了。他警告我对贝亚古屋的改变要做心理上的准备。在警卫撤销以后，有好些无家可归的家庭曾陆续地住了进去一段时期，只是他相信此刻铺子上面的住宅已经没有人居住。即使在警卫尚未自贝亚古屋撤销之前，忠心的杜斯已经从舒城监狱中回来了。他重开了钟表店的生意，隔壁的眼镜匠贝奇士先生好心在自己的铺子里分给他一点地方。就这样，杜斯从顾客那儿取来钟表，然后交给我们的修理匠，让他们在自己家中修理。等我的眼睛适应车中微弱的光线以后，我对这一位老朋友的面孔才看得较为清楚。他那个畸形的头颅上多了几个肉结，牙齿也掉了几颗，但是那次的拷打对他原本就很丑陋的外形并没有任何影响，他仍旧是那么胸襟宽阔，和蔼可亲。轿车已开始沿着哈林狭窄的街道向前驶去，越过石班桥，驶过圣伯和教堂阴影下的批发市场，最后进入百德街。车子还未停稳，我已踏出车门，跑进小巷，穿过侧门，投入姐姐娜丽的怀中。她和她的女儿们整个早上都在这儿扫地、抹窗、晒床单，欢迎我回家。在娜丽的身后，我看见杜斯站在通往前铺的门槛上，又哭又笑。笑的是因为我回来了，哭的是因为父亲和毕谦，这仅有的两个他所最爱的人却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们大家一起在屋子里和铺子中穿梭，看看这边，摸摸那边。记得毕谦怎样摆这些杯子吗？记得美达怎样责备尤西把他的烟斗留在这儿吗？我站在餐厅外的楼梯口上，用手抚摸那座名贵挂钟上的平滑木料，我仿佛看见父亲站在这儿，秘密警察甘田跟在他后面。父亲的声音说：“我们不能让这钟停下来。”我们打开挂钟的玻璃面，把时针和秒针都对准我的腕表，慢慢地拉下钟锤。我终于回到家中来了，于是生活像这座挂钟一样又重新开始。早上在工作室中修理钟表，午间多数的时间我会踏着那辆没有橡胶轮胎的脚踏车到博士安和文街娜丽的家里去。然而奇怪的是，我还是没有回家的感觉，我仍在等待，仍在寻找。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在巷中和附近的运河旁穿梭，沿路呼叫着马赫沙拉哈施巴斯的名字。在我们隔壁下去三家住着一位卖蔬菜的老妇人，她告诉我，当我们被捕的那一夜，那头猫在她家门口喵呜地叫着，她开门让她进来。好几个月的时间，附近的孩子们联合起来为老祖父的猫带来食物， 他们从垃圾桶中找来一些残羹碎屑，有的甚至从已经稀少的食物盘子里故意留下一点东西，瞒着母亲偷偷带来给那头猫。因此马赫沙拉哈什巴斯也就一直能保持身体肥胖，皮毛光泽。直到十二月的中旬，一天晚上他叫他的时候，他没有再出现，以后也再没有见过他。我继续到处的搜索，但心不禁直往下沉。在这个缺乏粮食的荷兰冬天，无论我如何呼叫，都从来没有引出一只猫或一头狗来。令我感到怅然若失的不单是那只猫，贝雅古物需要有人去住满他的房间。我记起父亲那夜对海牙那个特务头子所说的话，我会为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开门。在这城里没有别的人比那些低能的男女有更大的需要。自从纳粹占领荷兰以来，他们都被家人藏在后房，他们的学校和训练中心都关闭了，因为德国政府把他们划归为不适于生存的一类。很快就有这样一群人住进了贝雅古屋，他们还不能出到街上去，但在这里他们至少有一个新的环境。我也尽量利用工作闲暇的时间给他们安排一些节目，但我的内心依然没有安息。我回来了，有了工作，而且很忙，但我真的很忙吗？许多时候我坐在工作台上开始工作，但突然发觉到自己竟呆呆地坐在那儿望着空间已经有一个钟头了。杜斯找到一个父亲亲手训练出来的修理匠，手艺相当高明，因此我在铺子里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不管我要找的是什么或者是谁，他们都不在铺子里，但他们也不在楼上。我爱那些在我照料下的人，但这栋房子的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家了。为了避欠的缘故，我找来一些盆景，把它们放在每一个窗台上，但因忘了按时浇水，结果全都死光了。也许我怀念地下工作的挑战，于是当全国性的地下工作总部要我替他们办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热心地答应了。他们给哈林狱中的一名囚犯伪造释放的文件，我心想，还有什么比带着这些文件转过一个接口送进那些熟悉的木门后更容易做的事呢？但是当警局的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假如我不能再走出的话怎么办？如果我中计被捕的话怎么办呢？